来看以赛亚书51章。那我们知道呢，从昨天以赛亚书50章的4节开始呢，有一个形象就已经很清楚了，就叫耶和华的仆人。那这个耶和华的仆人在这里开始呢，一直是不断的出现，会一直延续到高潮，就是53章，也就是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一章。我们都知道是弥赛亚的最好的一个预言的一章啊，其实就是指向未来的主耶稣。所以在51章呢，他这里做一个铺垫呢，就是在讲这个要来的这个仆人呢，他是一个公义的主啊，他会带来救恩，我们昨天已经讲了，但同时呢，他又是公义的审判主。所以这些呢，都会使我们今天非常完美的啊，就应验在主耶稣身上。因为我们今天会稍微再查考一下启示录的一部分内容，就可以跟以赛亚书51篇呢就完全对应起来。那主要来的时候，他就是完全应验了以赛亚书51篇讲的这些内容。我们可以先看一下51篇的第一节哈，他说：“你们这追求公义、寻求耶和华的，当听我言。”所以在这呢，其实50篇的第11节往后呢是并没有另起一个结构，还是这一番的对话。所以呢，这就说明呢，他还是在讲主耶稣主耶和华的这个仆人呢，他的顺服。紧跟着往后，他说：“你们当听我言啊，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，被挖而出的岩穴啊。”所以这呢，它是和公义相对的，就先把这个公义这个词呢带出来啊。那公义呢，就自然会和审判相关啊，那公义呢也自然会和不变的律相关啊。所以这个磐石和岩穴呢既是我们所可以依靠的，同时也象征着那完全不变的永恒的义啊，永恒的公义。所以他就在这说神的道呢，它是不变的，就像磐石和岩穴那样，那最终它是会显明它的义的。所以我们继续往后看呢，看到第四节，他说：“我的百姓啊，要向我留心，我的国民呢、啊，向我侧耳，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，我必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。”啊，所以在这就很显然啊，这个我就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先知的概念了啊，因为没有哪个先知敢说训诲从他而出，没有敢说呢我的国民呢、啊。坚定我的公理为万民之光，但是主耶稣的确是这样啊，因为他才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啊。最终圣灵来也是带我们进入他的一切的真理，所以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个道啊。约翰福音的一章就讲得很清楚，所以他才是那公理，而公义呢，正是因为有了道才会有公义啊。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话语给出来，地就没有一个标准了，而这标准就是我们义的标准，就是根基啊。顺服的就蒙福，悖逆的呢就在最终就要经历审判。所以真理呢就是自然会带出公义啊。那第五节呢，我的公义临近呢，我的救恩发出，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。所有这些概念呢，一方面都是指向最终要来的主耶稣，另一方面呢，它彼此都是逻辑相关的正是因为神是规则制定者，他给出了这个道，给出了真理，而违背的人呢，自然就会面临审判。而这个道呢，就是公义的基础面临审判的人呢，如果有谦卑悔改的心呢，他就需要救恩。所以救恩和审判是因着公义而来的自然的两个结果啊，因为人在公义面前，在公义的真理面前，自然会做两个选择，做一个该隐的选择或者一个亚伯的选择啊。那在这样里面呢，对该隐就要经历审判，对亚伯呢就要经历救恩啊。所以这些都是神的也就是都是通过主耶稣而完成的啊。我的公义临近，我的救恩发出啊，这个词都非常准确啊。公义临近呢，就自然会让我们知道审判要来了啊。那救恩发出呢，使我们在面临审判的时候能够躲到方舟里去啊。那挪亚的方舟就是主耶稣的预表，我们躲在里面，洪水就不会淹过我们啊。就像逾越节的那个羔羊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的血，我躲在房子里，救恩发出，我就不会在审判中 而灭亡，所以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，所以审判就必然带来力量，必然带来能力啊，所有这些都会往下看啊。第六节，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，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，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，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，我的公义也不废掉啊。所以他说这样的事是超越天地超越时空的啊，我们人不是肉体活着，而是灵真正活着啊，肉体是无意的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。所以这灵呢，就是相对于天地，相对于肉体来说是存到永远的，而这存到永远的灵呢，就要去面对我们所做的选择啊，我背逆了神的话，我就要一定要接受他的救恩，否则公义的审判必然临到我。所以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，我的公义也不废掉，这两样呢总是放在一起讲的。所以51章就是在讲要来的这个仆人，他是救恩的主，他也是审判的主，他是公义的执行者，他是公义的审判主。那我们这里先停一下，我们等会儿再看今天分享的第二个部分，就是我们如何回应这个主啊。那就第七节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的19章啊，启示录的19章的11节呢，他说到啊，说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实、诚信、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啊。所以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这时候呢主耶稣要回来地上，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骑马的，第一次来呢他是骑驴进的耶路撒冷啊，他是做一个谦卑的柔和的要救我们从罪中出来的王啊，这就是这受难的弥赛亚啊，就这个谦卑的仆人的形象。但是第二次呢他还是会再来，这时候他要骑马了，他是那能力的主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他的膀臂要审判万民，什么时候应验呢？在启示录里面第二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而且他审判是按着公义，他征战也按着公义啊，所以这时候他的名字啊，到第15节，他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9炸啊。等会我们会看见烈怒的应验啊，是预言，是在以赛亚书51章17节啊，神的烈怒讲了，但是最终呢是耶稣基督来行公义审判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让这个预言实现。所以在他来的时候15节，他是用铁杖辖管他们啊，铁杖就代表能力，那公义是用铁杖来维护的啊，所以我们在公义最终完全彰显之前呢，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呢，实际是一个恩典时代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救就在今日啊，我们不能够假设主会一直的用无限的推迟着审判，推迟他来彰显公义的时候，因为他彰显公义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按照能力啊来审判，按照公义来审判，而且是用铁杖来管辖的。啊，在第16节啊，还是启示录19章，他说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所以主耶稣呢，这个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的51章啊，所以在这儿呢，这个仆人啊，这个仆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，就是他是公义的主，他是审判的主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解决的第一个点啊。我们看第二个点呢，就是第7节，51章的第7节往后，我既然知道，我该怎么回应他呢？神讲了，就是不要怕，要相信他，因为今天呢，神推迟着公义的审判啊，忍耐等候的目的是让人能够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回转，再糟糕的恶人，神也为他预备了救恩。但这个时候会带来一个问题，就是地上呢，貌似呢，在短暂的时空里啊，这个公义没有立刻得彰显啊。那很多恶人很可能行恶呢，并没有得着今生的审判和惩罚，甚至义人呢会遭受辱骂。那怎么办呢？第7节，神说你不要怕人的辱骂，也不要因人的毁谤惊惶。到第8节的后半段呢， 他说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，我的救恩直到万代。所以神在这呢再一次重复了第六节的最后的话，其实就是给人一个极大的安慰。他告诉我们要做选择，因为他是公义的主，公义是存到永远的。那我是为了我的灵做选择呢，还是我就在今生为了我眼见的，为了我的肉体做选择呢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所以到第十二节他又重新讲了，他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，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，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啊，唯有他才是能够安慰我们的。这一点我们要记得，他是那救赎主，只不过呢他暂时隐藏了他审判主的身份，在这2000年的时间里，但是不等于他最终不会显明。所以他说我们不要去怕那些最终会过去的，天地都要过去，更何况人呢，会过去的，在地上的人，我们倒要敬畏那在最终要来做审判主的那一位。他不过今天成为一个救赎主，希望我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能够悔改接受他赦罪的恩典啊。所以从17节到最后呢，本章的17节到最后就在讲我们刚才讲到的神烈怒的酒榨，神的愤怒啊，就是我们启示录读到的那一段经文，第17节，以赛亚书17节，51章的17节说，耶路撒冷啊，兴起兴起，站起来，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啊。酒榨就是这杯里的酒是愤怒的酒，是神最终要给那悖逆的人喝的啊。所以在这呢他就用了一个很好的很形象的说法，他说耶路撒冷其实就是以色列啊，其实也就预表今天每一个属神的孩子。而且说呢，虽然现在以色列你在喝了这愤怒之杯，但是最终呢，第22节，他要从你手中接过来，你必不至再喝。那要给谁喝呢？23节，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，他们要喝。这话就在启示录最后应验了，神最终会使公义得彰显而我们今天在神愤怒没有完全临到的时候，我们说主啊，我愿意接受救恩，谢谢你为我预备的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愿意谦卑接受这救恩，我们就免除了永恒的审判，也不会再经历神愤怒的酒榨。哈利路亚。